又又又又又又六个又了六。
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回来收听最新一期节目。然后呢，这期节目像刚才小雨所说，我们是想聊一聊我们如果回到入职那一天，当然这不是一个专业节目，我们这期想跟大家聊聊职场上的一些经历吧。就是我们入职也都要马上满四年了，就是下个月大家都要满四年了，所以说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契机，我们可以就是回顾一下这四年我们大家的一些经历吧。就我先说，我就是我的背景是我之前在 Snapchat 工作了一年半，然后之后又来到了 Google， 然后工作至今。不如两位嘉宾也来先做个简单自我介绍，说说自己的经历吧。
让我们的 Nark 来先说吧。
大家好，我是 Nark， 我和另外两个朋友是一直大学同学，所以同个时间入职。然后我毕业，我在美国读完 master 之后也一直在美国工作，然后一直在 Facebook 同一家公司工作了，马上就要四年了。然后今天看一下能有什么能跟大家一起分享的。
那小雨，
之前如果熟悉我们节目的朋友应该知道，我和刀哥都是现在都在 Google 工作，然后之前是在 Uber 工作一年半，然后来到 Google 工作至今。
对，我跟小雨是两年前基本上同时跳槽到了 Google， 纷纷抛弃了当年的独角兽公司，然后来到了一个稳定的养老的大公司 Google。
相隔一年就没有跳槽经验，这方面我就没有办法分享。
这个可以慢慢来，我们毕竟还是可以先讲讲，其实关于职场就有很多可以聊了。
这时候就可以 link 到我们另外一期节目。
对，是大家可以往前翻一翻，我跟小雨还单独录了一期关于我们跳槽的一些反思。对。当然还是会先回到我们的主题，对啊，不如先大家说一说感受吧。就这已经四年了，我是刚才在想这期节目的时候，我操，我就想想自己已经工作了四年了，就想想有点可怕。就是要是读大学，大学都读完了，就觉得又是怎么说，时光真的过得太快了，感觉自己明明就好像还没有很会，就感觉又要开始带人，又要开始教别人了，自己明明就感觉像刚当年大一升大二的时候那种感觉一样，就觉得自己明明还是刚入学，怎么又开始接学弟学妹了，就有一种这样的感觉，就觉得时间太快了，自己还没有 ready。
对，我有相同的感受，就是觉得四年过得很快，而且一下就过去了。而且我觉得工作不像在学校里，就是很明确的有一个就是大一大二大三大四工作，感觉是工作工作工作工作，一不小心就四年了。然后而且
每个人轨迹都会很不一样。
对对，而且没有暑假寒假这些事情，就是感觉从头到尾在工作，然后就马上就到了四年。对，到后面感觉都有点麻木了。
是。那小雨呢？
对，我觉得工作四年感觉最大的就是尤其是今年疫情嘛，加剧的这种感觉，就是会让你觉得生活变得非常的快，然后每天节奏感觉变得越来越统一。
对
对，就没有什么变化。
对，
你如果在学校的话，那刚才说了，就我们是有明确的一个，现在我们年级可以标示我们现在的处境，那我们会知道 OK， 我们现在是一个大二学生，我们快毕业了，然后我们会比过去一年过去两年前我们是多学一些知识，对吧？至少
对
我们
年级
至少我们学分变多了。那我们可以通过这一系列的轨迹来标记我们成长。
对，
但是工作之后真的一切都是大家的轨迹是非常不一样的。你自己学到多少东西，你自己有没有成长，然后你自己有没有得到自己开心的东西，然后这个只有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嘛。
对啊对啊。而且其实真的，你觉得走到现在四年，对比一下身边的同学，就感觉大家其实处境其实虽然说还是蛮像，但其实大家经历的东西都还蛮不一样的，就跟就不像读书，好像大家就学差不多类似的东西，而且节奏也很不一样，就感觉大家就真的运气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啊，就大家因为运气好，比如说进入了一个那个比较好的公司，跟着一起上市了，就感觉实现财富自由了。身边是我们身边可能还没有这样的例子，但的确有这样的事情在发生，但也有很多人可能就跟我们一样，就进入一个大公司，提前开始了养老的节奏。当然也有身边有些很拼的同学，就很早就升，比较升的比较快，就怎么说，反正就是每个人的节奏就很不一样嘛。 对吧？对，那所以说，我觉得重点其实还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这几年可能踩过的坑，就是一些经验分享吧。
嗯，
所以说不如先跟大家讲一讲你们有没有踩过一些什么神坑吧，就是进过一些比较觉得很让你们记忆犹深的一些蠢事之类的，或者是一些很让你们觉得很惨的事情。
对，其实我一下也没有特想到，就是特别特别严重的坑嘛。对，我觉得不一定是坑吧，我觉得可以说是我有幸躲过的坑，或者说我觉得当时一些事情，然后我做了一个比较正确的选择吧。我觉得一个就是我工作一年之后我换了一次组，我觉得那个 move 当时来看还是挺难去 make 的，就是已经在组待了一年了，然后感觉在原来那组也是挺不错的。可是现在后来来看，后来再去看这件事情，我觉得当时还做了一个非常正确的事情。
嗯嗯，
就是不要因为机会成本这些，就让你不敢 make a change。
嗯
嗯，对，我觉得我当时主要就换了一个组，从一个比较偏 product 的组，偏产品的组，换到一个比较偏 infra， 比较偏就是底层。我觉得我个人的兴趣还是比较 technical， 就是技术方面。然后当时第一年刚进公司，也没有想说一定要去一个非常底层的组，就觉得什么组都可以试一下。然后在这比较产品的组待了一年之后，确实觉得有一些东西并不是自己想要的。对，我举一个非常好的例子，就是我觉得我当时在产品组的时候，就是看到，或者说就是我看到那些组里面大家认为比较厉害的人，并不是我比较向往我以后想会成为的人。
嗯，
反而我觉得那些做 infra 做底层那些，我觉得哇好厉害，是我想自己慢慢成长自己，想去达到这样一个状态。
嗯，
我觉得这一点挺重要，就是不然就是。像我刚刚说，就是工作长了就会有点麻木，不知道自己在干嘛。
嗯嗯
嗯。
然后我觉得我当时换了一次组，我觉得我还挺好的。对，
嗯嗯嗯，就感觉大概就是你本来是可以在那个组得过且过的，但是你觉得那些组里那些 senior 就是那些资深成员，并不是你未来想成为的样子。
对对，
于是还是努努力，咬咬牙换了一个组。
对，
就感觉在现在就现在的成长和工作内容就更喜欢了。
对对，
嗯，
而且我觉得本身换一个组，换一下不同的经验，肯定还是有好处的。我觉得长远来看，现在来看是这样。
嗯，
两位应该更有经验，你们都换过公司了。
我是既换过公司，也换过组。
嗯嗯。
所以，就关于换组这个事情，我觉得我也可以聊一聊，因为我觉得，就像刚才那个说的，你工作了一两年之后，尤其工作前两年嘛，我觉得最好还是多尝试一些东西。尤其是你刚刚工作的时候，你可能觉得自己会很喜欢做技术，或者你觉得自己是一个做产品的小能手，然后或者你以为做技术是你当时在学校里面，然后去学习各种 fancy 的公式，然后觉得是去学习当时课本上那些业界比较 popular 的名词，然后你觉得在工作中去多接触一些潮流的技术，那个就是做技术。很可能就是你接触到一些东西，然后和你工作之后实际操作起来，你的工作内容是很不一样的。所以我觉得不管前两年你到底是做什么，我都会建议你去多了解一下其他岗位，尤其是在你现在在自己组没有那么开心的时候，可以去多试一下其他不同岗位的一些职务。就我觉得在前两年多探索一些不同的组，其实对自己很有益的。然后第二点，我觉得就是刚才纳克说的，就是不要太在乎说你在一个组积累的 domain knowledge， 然后会导致你在新的组重新学习会有很更高的成本。因为你其实如果只工作一小段时间的话，这些成本积累他们是非常快的。而且你在新的组的话，因为探索新的东西嘛，所以在你年轻时候一般也是会更有激情，然后去了解一下你还没有探索过的领域。这个过程中可以帮助你逐渐认识到自己喜欢到什么。我觉得这个是最关键的嘛，就是刚才那样说，就是如果你发现了自己了解了做产品怎么一回事儿，做技术是怎么一回事儿之后，你发现自己原来是喜欢做技术的，那你就可以扎根在这个领域。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东西，就是你要意识到自己真正喜欢的东西是什么。
对啊。但是比如说如果站在反方的角度，就很多人就会考虑到，比如说你换组，一可能会影响你的升职，比如说有没有什么建议，如果大家会有这样的疑惑的话。
我觉得一个比较简单的做法就是你升了职再走。
对，这其实是一个还蛮常见的策略。
对，
对，
就是比较常见。
对，我觉得那个应该是升了职之后马上走的吧。
对对，我当时
对。那这样的话就沉没成本就会相对少一点嘛。你就损失的东西只是在一个组积累的一些 reputation 或者一些 domain knowledge， 对吧？至少你直击到你在新的组，你是老板会把你当成下一个 level 人来对待，而不会给你上一个 level 人需要做的一些东西。我当时的话是在没有升职情况下就换了，因为我是权衡了一下，我觉得再在那个组待下去不值得。那即使是我现在回头去看的话，我一年半以前做的这个决定还是让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正确的。因为我当时是刚来 Google 半年，然后 Google 理论上是纸面上写的是一年之后你才可以换组，并且老板不能加以干涉。但是如果你有特殊情况的话，你是可以提前换组的，然后只要老板沟通好，老板愿意让你走，你是可以走的。那我当时是进了这个公司3个月之后就发现了那个组不大对劲，他们马上进行了一轮 reorg， 而且新的组的目标不是很明确。那这种情况下我在那个组大家是学不到我想学的东西，而且那个时候我原来招我进来的一个老板他自己也跑了。然后我现在的老板他是一个新人，他自己其实也很迷茫，也不是很知道要做什么。然后我当时是第一反应不是想跑，是想能够帮他看一下能不能把这个组找一下我们未来大目标是什么。但当时那个情况以及这个任务棘手程度不是我当时能力能 handle 的。就我老板都 handle 不了，我其实也帮不了他太多忙。
对，
然后当时我想了想，我觉得我还是换组对我比较有利。而且主要是因为有一个我们老同学嘛，然后在另外一个组，然后和我沟通一下，我觉得那个组是自己真正想做的东西，然后他们做的东西也是我可以学到我想学那份知识的，然后我就果断换了组。那我是觉得我现在就是回望我过去跳槽和换组的经历，我现在会对自己的未来的选择越来越清晰认识，就是我觉得我会更加任性一点，就我会更加知道自己如果是不喜欢了，我会不会去考虑说这个沉没成本什么，因为我觉得不喜欢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成本。所以我会马上因为不喜欢这件事情而去做改变一个决定。对，我现在可能会更加坚定我的这个想法。
对。
我想问一下，你当时说你不喜欢不值得，更多只是说你觉得待在那边就是没有，对你来说没有成长学习，还是说那段时间已经是煎熬那种？
我觉得都有，因为其实它是一个因果关系。一方面是因为那个组他做的东西我不喜欢，然后我学不到什么东西，而且我没有看到我明显想成为榜样的那种人在我面前。对，然后这个过程真的会变成一种煎熬，因为像我们身边大部分朋友其实都是有 self push 这种压力嘛，所以我们看到没有感受到自己一种成长的话，其实这个事情是挺敏感的。然后这个东西当时让我困扰了很久，然后甚至我有将近1-2个月我都是处于睡不好的状态。对，然后虽然我们组非常非常非常轻松，但是那种轻松反而会让你感到恐慌。就是大家知道 Google 就是普遍上来说是相对比其他的硅谷公司是要轻松一点嘛，但我们组在硅谷里面已经是尤其至少前10%轻松的那种组。可能当时就每天只要工作4个小时吧，然后那4个小时也都是在做一些没有那么大有意义的工作，然后剩下的4个小时在公司时间都是和朋友们吃吃水，然后和老板们一起喝茶聊聊天。那时候老板也非常 chill， 他也在逐步摸索他自己的节奏嘛。但整体上我自己回到家就会觉得特别特别的难受，就不知道自己带这个组干嘛，因为还没到养老的年纪嘛，就觉得很就是还是有一些压力的。
对，
所以我觉得第一点就是我觉得在我们职业早期要尽量找到自己真的喜欢的那个赛道，我觉得想清楚自己想要什么，我觉得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对，而且其实你们俩同时都提到了一个点，其实就很有用，就是你可能想不清楚自己想要什么，但是你们可能会知道自己想成样什么样的人。像你们刚才都提到，就是组里有没有你们想成为的那个榜样，就是有没有一个比如说资深程序员是你们未来想成为的样子，你们都回答了说在原来那组可能没有， 然后所以说你们就都选择了换组。然后我觉得其实这点也是一个办法吧，你就可能对你喜欢的事情不是很清楚，但你至少可能知道自己想成为什么样的人，那你就可以对比一下自己组内的人是不是你想成为的样子，可能就可以作为一个是不是要换组的一个决定之一吧，或者说你要在这个组要待多久的一个决定之一吧。而且其实我觉得你们也都提到了，就可能比如说领导或者是一个榜样的，还有一个点其实就是我觉得在职业早期其实一个好的 manager 就是一个好的老板或者一个好的 mentor 就是好的一个是导师，我觉得对于我们职业生涯发展早期特别重要，就是你其实他们可以给你指的路可能比你努力的就是程度可能更重要，你
对对对，
他如果能帮你指出一条正确路的话，能帮你减少很多就是走弯路的时间，其实你也会相对轻松一些。对，我觉得就对我来说其实也有这样的体验，就是我其实也蛮幸运进到 Google 之后，其实我身边会有个对比吧，就是我有一些其他的同事，然后还有我，就是我拿到了活，因为我老板就是会有一个比较清晰的指导，所以说我就感觉自己走上这个轨道也比较快，然后可能这个方向也是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一个方向，但其他人可能就是东做一块西做一块，到最后两年一两年下来，其实他们发现好像没有做出来一些什么东西，但我已经有一个一两个产品就能顺利的 launch， 就送到用户的手中去使用，就是有个好的领导，这一点其实也蛮重要的。
对，这个我也想说一下，就是感谢一下，就是我后来换到新组之后的老板，我觉得他是一个很好的老板。其中一件事情我也想说，就是刚才刀哥说了，就是他对员工的成长或者说 growth 非常非常关心，他会对他每一个下面的 engineer 都会有个 growth plan。就是 growth plan 就更多就是说是你现在 level 到你下 level 那个的 gap 都是什么，你需要
这个是你主动去和他提，还是说他主动会找你聊说我要给你制定一个怎样的 plan？
并不是我主动，我觉得当时我进公司也才一年多，我觉得对这个没有特别大的概念，就是即使有更多就是可能就是 meeting 的时候跟他口头上说一说，就是我觉得 manager 他是会写一个就是 doc， 上面明确说就是讲清楚，就是比如说你是 directional 上，就是那个关于 team vision 这些东西上，觉得你到下个 level 还有 gap， 还是说你 communication 你跟别的组的合作上面还有什么有待提高。然后我觉得就是指出这 gap 是第一点，然后再之后就会有一个计划，然后这些计划通常都会是比较 long term 比较长期的 plan， 就通常不会是一个 half 一个半年内就会解决，可能需要两个 half 或者说更长时间啊，然后就会相应的你们在聊的时候他会说，就是说你可以去试一下这个 project， 因为它跟别的组有特别多的合作，或者说你可以去试一下这个项目，它是一个比较新的项目，它不是说你代码写的都牛逼要去做项目，而是一个就比较新，需要你去花一些时间去想一下就是 vision 的东西。我觉得这个很好。然后这一点我觉得第一，我第一次体验到这时候，我觉得这个感觉非常好。然后现在以至于到现在，我觉得我在公司来待时间稍微比较长，我对那些我 mentor 或者说我带的人，我会让他们去 push 他和他的 manager 去一起去做这个 growth plan， 因为我觉得有些 manager 相当于比较新，或者说没有那么好，他没有这个意识，这时候就需要就是。IC 本身就是 engineer 本身去 push 这件事情。
我觉得这有一个前提啊，就首先你老板底下是有足够多的活让他有这个自由度去做这个事情，还有就是他是能够足够大的自由度在不 block 项目 deadline 或者说 deliver 这个项目的压力情况下，能够让你去选择可能对你成长更有帮助的一些活。因为我觉得如果单纯看要把这个 product 或这个项目给 deliver 的话，很多时候就是得出来的配置肯定并不正好是让你这个人能够成长的最优解，对吧？这两个最优解很多时候它是不完全一致的，对吧？所以如果能够老板有足够大的自由度，能够在让你有足够成长的情况下，并且不会耽误公司的还要做出这个产品的这个目标，那这肯定是最佳的一个配置。对，但这个配置前提就是这个老板肯定底下有他有足够大能力能够有这么大的一个自由度，对吧？我觉得这个就 本质上还是需要这个老板他本身是有更多的业务能力，而不只是管理能力。
嗯
嗯，对，我刚才说呢，我觉得，对，我觉得小雨说的很对，就是确实执行起来跟应该写 plan 可能很不一样，可是至少我们要先把这个 plan 就 job 出来，
嗯，
就是至少你要清楚你的 gap 怎么去把这个 gap 给 build 起来，这可能是另外一个比较难的问题，更多是给 manager 的一个问题。
对啊，我觉得其实这也很重要，就是我觉得在我整个职业生涯过程中，我觉得我有一点认知的改变，或者我觉得其实是非常重要一件事情，就是跟你老板 align the expectation， 就是你们俩的期望应该是要一致的，不要说是你觉得你做完这个老板就应该会给你升职，不是应该你觉得，也不是应该老板觉得，而是应该你们俩都有个达成了一个共识，比如说老板觉得你应该去做什么，然后你做成什么他就会给你，也不是说是相应的奖励，就是他就是觉得你达到了怎么样的他的一个期望，所以说我觉得这个事情你们俩就是你要跟老板去聊清楚，可能你的老板不会主动去跟你聊这个，或者他忘记了，或者他可能还不太擅长，那么你就应该主动去提出来跟他提。
嗯，
就比如说我一进入公司，我就跟我的老板说我想早点升职，然后他说啊，那你这样可能有点太 aggressive， 就是有点太激进，那么如果我们这样应该就可以，我说那可以，这个我接受，那么我们就按这么办，然后每隔一个月我们都会再次去看我们这个想法是不是还能再 align 在一起。
对对对，
对，我觉得这其实是一个蛮重要的事情，当然可能像小雨提到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会有很多的困难，但是我觉得一定要去开始这段对话并且进行下去，这样才能让就是你的整个职业生涯的发展可能会更顺利一点。
嗯
嗯，
对，所以说那你们还有没有这种就是你们入职之后才就是发生了一些认知改变呢，就是以前会觉得什么什么重要，后来发现哦，其实这个才是更重要的一件事情。
我觉得在 Facebook 就是那个我感觉是我们公司比较特有的东西，就是你要去写 code 或者说去找 wiki 或者说这个 system 怎么 work 的啊，你要去找这些东西，更容易的方法是去找人聊，
嗯，
而不是自己去看，去找 code， 自己去搜公司内部有什么别的文档什么的，
嗯，
我觉得这个我刚进公司，我觉得很自然就会去看 code， 去自己在那搜，尝试自己去解决问题，啊，可实际上就是你在我们就公司内部一个group 里面问一个问题，说这东西怎么 work， 可能马上几分钟就有人来回答你，给你指一个非常清楚的东西。对，我觉得这是一个对一个比较小的 tips 吧，在我们公司。
我觉得我和 Nak 可能一开始体验不一样，因为我本身就是不大相信系统，我会更相信人的一个人，所以我即使当时在包括当时在 Uber 和现在在 Google， 我就是一工作第一反应都是先找人，然后把我看不懂这个东西给我指一个 pointer， 他不一定要跟我很细节的讲每个东西，但至少告诉我哪些 doc 可能已经过期了，然后哪些东西可能是他准备写，就是和我看到不大一样的东西，就会更信赖人这个东西。我觉得这个东西很关键，就确实也我觉得不只是针对 Facebook， 那更不是 Google， 因为 Google 已经有很完善的 doc， 确实很多情况下靠自己可以解决问题，但因为我之前也在国内的一些很小很小的厂实习过嘛，所以我觉得在任何一个公司，我觉得人即使做技术面对是机器，但人永远都是比机器要更可靠的一个东西，对，就至少在你去了解一个新的系统方面。对，我觉得确实很多新人他们会不大去敢于或者不大愿意去请教，或者说觉得是麻烦别人。对，但其实工作一段时间发现这个东西你是老油条的话，他们都会觉得你可能找一个人问一两句就解释清楚，是没必要去浪费时间嘛，对吧？我们最终目的是要解决问题，而不是说要比赛谁可以少问别人，对，其实没人 care 这个事情，就谁能把问题解决好谁才是赢家嘛。
对的。而且关于这一点，其实就有个可能最简单的一个小的实践的一个办法，就是也不说潜规则，就是默认的一个办法，就是你如果你在一个问题上，就是如果花了超过30分钟，这时候你就应该去主动找别人，因为如果你遇到什么问题就去找别人，你可能这样不太利于培养你自己解决问题的能力，但是如果你拖得太久，这样也浪费你自己的时间，以及可能 就是影响自己的效率，所以说就可能比如说你自己花30分钟，就可能是也不一定就是30分钟，你自己也可以去找一个这样的时间的度，然后你如果超过这个时间，你就不要再纠结钻牛角尖了，就赶紧去找一个人就是寻求帮助。我觉得在工作中去主动去寻求帮助，以及就是知道去寻找谁的帮助，就是找对人去问问题，这也都是一个怎么说蛮重要的技能、嗯、对，都可以提升你自己的效率。其实有时候别人也很希望就是你来了解他做的东西，因为这样就一他可能有更多人用他的东西，二就可能有更多人懂他做的东西，这样可能以后回答这个样的问题的人也就变多了，也不会把所有的这种问题都积攒在他身上，所以说我觉得也怎么说都是一个互惠双赢的一个事情。
嗯，对，而且你工作几年之后，其实这个东西你对于自己的能力的范围圈其实也越来越有数了嘛。你大概看到一个新的问题，你就可以知道说，哎，我大概去了解，我靠自己能力了解多久，我就需要请教别人了。
嗯，
其实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微妙需要自己去感知的东西。
对。那小雨有没有什么就是哪一件事情觉得自己也是在这四年中有个认知变化，觉得啊、哦、
我觉得我认知最大的变化可能是我觉得是看了一本书之后，倒不是说我工作了然后自己悟出来的东西、而是说我当时在 Uber 的工作模式更像一个新人的模式，然后看了一本书之后，然后我自己去反思一些东西，然后再带入我之前工作中遇到的一些我觉得没有那么愉快的事情，然后再到 Google 之后，然后通过观察发现验证这种模式。我大概讲一下大概是什么样一回事，就是我在 Uber 的工作模式更像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很 solid 的 level 3的 engineer， 也就是 entry level engineer， 就是说你给我一个 task， 我可以把这个东西完成非常完美，但是它是一个 defined 一个 project， 就已经有你的 mentor 或者 manager 把你这个东西 define 好了，然后一步一步你大概知道怎么做，然后你可以把代码写得很漂亮，然后把这问题解决很完美，然后没有 bug， 然后是非常稳定的一个东西。然后这个过程中我干得非常开心，然后做得非常勤奋，但是我发现我老板并没有给我预期那么快的升职，然后但他也没有给我点破这个东西。然后后来我看了一本书叫《原则》，然后里面大概讲了就是不只是在公司升职吧，就是你在一个社会上做事情大概分这样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有人去给你 defy 了一个事情，然后你把这个事情一步一步按部就班做完，然后你成为很好的一个 problem solver， 对吧？然后第二层次就是有人给了你一个问题，然后你可以自己把这个问题拆解出来，然后你去大概知道他要做哪些事情，具体做这个事情你可以自己做，也可以找一些熟练工帮你做，这是第二个层次，就是你要懂得去把一个问题能够去拆解成一个解决方案。然后第三个层次就是你能去发现问题。就是说我现在可能也不知道解决什么问题，但是我就知道我有一个目标在那儿，对吧？然后我要实现的目标，我要解决什么样的问题，这个是你要自己去发现。然后我觉得看完这本书之后，然后对应一下我在 Uber 看到的 entry ladder， 就是升职上面的一些 specification， 然后再看我在 Google 看到的 entry ladder， 我发现其实啊、哦，就是这三个层次和我们看到的内部升职的那些标准其实基本是一对应的。所以你作为一个 entry level engineer， 你要做事情就是把你的老板、你的 mentor 给你定义好的问题实现出来，然后你到下一个 level， 你就要懂得给你一个问题，你有办法把它去变成一个解决方案，对吧？然后具体实现其实反而是比较轻松的事情了。然后第三个层次就是我现在有一个大的目标，对吧？比如说我这个组今年我要达到怎么样的一个 revenue gain， 然后我大概有哪些困难要克服，那这个困难具体要解决哪些问题呢？然后你要自己去发现。我觉得这个很多时候就是一个 tech lead， 那或者一些稍微早期的 manager 他需要关心的事情，对吧？我觉得基本上我们从 level 3到 level 5 level 6基本上这前几级的升级都对应了这样一个解决问题层次的这样一个东西。然后我意识到这个事情之后，我就发现哦，我大概能够理解我当初没有那么快能够升职，或者说我来 Google 之后，我现在我自己我觉得我还是做的比较开心，然后我和我老板对于 升职这个事情的时间进度有比较更统一的认知的一个原因，就是我大概了解了这个升职这个东西和你解决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层次这个东西之间的一个关系。
嗯哼，
对，所以我刚才想总结出来，就也不算是坑吧，就是说你要有一个清晰的认知，就是升职这个事情它本质上和你的能力层次它是有一个明显对应关系，它并不是说你解决了什么问题它就一定能够升职，而是说你要具备有那个能力，然后你自然就有达到那个级别它对应的要求，那你自然而然就如果你的老板不是一个 S-hole 的话他应该是会给你升职的。
嗯
对，我觉得这是一个就是硅谷标准的大厂的这样一个模式吧，但如果小厂就不是那么标准化的一些比较激烈的一些早期公司肯定是另外一套东西，但我大概知道就是我现在大概可以看清楚就是在一个大厂的升职大概是这样一个关系。
嗯对
对对，
对，而这其实小雨说的这些也是我其实不是通过看书，我是通过跟我的老板大老板他们去沟通，我都会主动去问他们，在他们眼中他们觉得比如说对应的就是 level 3 4 5的engineer 他们这些程序员他们应该是有怎样的一个表现，然后其实总结来讲也基本上就是小雨说的那些话，然后可能再化成另外一个维度的话就也是分成三级，其实就是被别人管理、自己管理自己和管理别人，这也可能也是另外一个角度去划分你现在可能处于的一种状态嘛。像刚才小雨说的 level 3就可能别人把东西给你，就是别人管他让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你能做得很好，然后下一个 level 就是你可能自己可以去找东西做，然后也能把它做得很好，然后再下一个 level 就是你不但能给自己找东西做，你还可以给别人找东西做。那么这其实也是一种就是可能你能通过这种层次来理解大概自己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层次能力层次吧，这些都可能是怎么说，就是像小雨刚开始说的，他原来在 Uber 可能就吭哧吭哧做得很开心，但是其实做来做去你都是只是在做最底层，就 level 3被别人管理以及被为一个问题就为一套解决方案然后自己去实现的一个过程，你做这样东西做再多你可能能变成一个更好的熟练工，但是你不能达到你下一个 level 的能力和你的职级，所以说这可能也是大家可以在工作中可以思考的一些东西吧，我觉得。
对，刚才说到那个简单说一个还有一点就是工作并不是说你就是不是说你做的项目多就可以，而是需要一些质的改变，性质上的改变。就像你们刚才说的，就是你要改变一下你的角色，原来只是写 coding， 然后到后面是做一些 design， 再到后面是做一些更大的整个项目的一些对 vision 的这些东西。就是如果你即使就是你一开始一直在写 coding， 你写的再多，你做的项目再多，你可能还只是那个 level
做执行的人。
对。但我觉得这要讲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虽然我们刚才说起来很简单，就可能是你从一个更高 level 去考虑问题，然后你会更关注一些宏观的 design， 你会更关注一些老板们可能会想的问题，你自然而然就爬到那个位置，但实际上操作的时候就大家也不傻嘛，对吧。如果大家听了这句话然后知道我们这个道理，也并不一定能马上在一年之内就从执行者变成管理者。
对，
那这是为什么呢？我觉得就我们很多时候觉得我付出努力了，然后我就应该能够得到那个回报，然后对吧，凭什么那个人在职场上和我做了一样的活，他也没有比我多优秀，但是他能升我不能升。这个其实很简单的道理，因为这个公司不是你开的，对吧，而且这个大公司它有公平和效率的之间一个 trade off， 它不能保证你每一个人在我们做评级的时候都能得到他应有回报，对吧。虽然我们一个好的公司在宏观上大概率那每个人在最终他会 converge 到他应该有的那个等级，对吧。可能持一个 cycle 一两个 cycle， 对吧。但是你如果过于在乎这个东西的话，可能你会陷入一个叫做 local optimal 的东西，可能你会觉得我现在工作前几年我升职升得特别快，我特别爽，然后老板特别信赖我，那我之后在这边停下来我就朝这个领域做，然后他就一定能够是我人生最优解。但你没有想过有可能你遭遇一些挫折，然后你 有可能就被迫要离开你原来觉得最优的那个路径，然后去另外一个路径上，然后结果它可能会达到一个更优的一个值，对吧？就是这是一个说不清楚的东西。就像你升职，你并不会因为现在做的某件事情，然后被你老板认可了，然后你达到了这样一个比较优解法，然后你之后就一定能够在这个基础上走得特别特别顺。但这是一件好事情，但它有时候并不是那么重要，我觉得从人生宏观角度来说，对，
嗯，对对，我觉得这个来说，就是我们刚才聊了很多升职的事情，我觉得就是如果看得远一点，它也没有那么就是相比起来，就是你可以更多就是注重一下你自己的到底学到了什么，
嗯。
无论是技术上还是说怎么在一个大公司里面生存，怎么跟别人交流上，对，我觉得有时候没有说完全要 focus on 升职，就是注重一下自己学到的东西，
嗯嗯嗯，
就是这样对你就是职业长期来看，肯定是更有帮助。
嗯嗯，是的，
嗯，
对。当然这些就是我们一些怎么说也是用高瞻远瞩的一些可能一些分析，可能站得比较高，实际操作可能还是要看大家去分析了。因为其实有时候真的像前面我一开始说的，运气很重要，有时候就在一个风生水起的组，你其实不做什么就可能就能过得很顺利，但这时候可能也就是你更需要反思一下是不是这条路是你想要走了。然后有时候你可能过得很不顺，像刚才小雨规劝了，你可能就是一个把你引上一条其实可能未来会更顺的路。一开始可能会看到身边人升职很快，但是不代表他们未来一定会比你更好。你前期可以去做一些可能夯实基础的事情，可能在未来会过得更好。所以说有时候其实也不是说不要那么急，不像以前就是让大家统一一份考卷，他考80你考90你就比他更好，你未来一定会考比他更好，其实都不是这样，对。所以说就还是不要也不要那么心急，但是更多就是看清楚现在一个情况嘛，以及大家自己到底未来要怎么走。对。
其实除了刚才这个就升职这个事情，它不一定能让你达到你觉得那么快让你达到你觉得幸福的一个极致这个问题以外，还有我想说的一点，就升职这个事情它本身偶然性太多了。
对，
我记得我和我的大老板啊，就是我的老板的老板的老板，在可能每年会有一两次，他挺关心员工的嘛，可能每年他会和我底下的100多号人里面，然后每个人每年有一次这样一个 one-on-one。
哇，
然后我记得第一年进来，因为我觉得他人挺 transparent 的，然后我就问了他一个问题，你是怎么做到升职升那么快的？因为他在 Google 升职升的特别快，大概可能他从 PhD 毕业，从 Level 4到他现在 Level 9，可能总共也就用了6-7年，这已经是非常非常可怕的一个速度了。因为在 Google 平均升职速度，你能做到1.5年升一级，而且你要知道，这个越到后面升级速度是越慢的，而且是没有任何 guarantee 的，这已经是非常非常可怕一件事情。然后他想都不想就跟我说 luck， 就他我问他最重要什么，他就跟我说 luck。我就觉得这个事情，虽然我心中想的答案就是可能也差不离，但是我心里还是会期待他跟我讲一些职场的一些秘籍啊，比如说我能够怎么去做到更好的项目，然后怎么能够提升自己技能。但这个事情就是很现实的，你如果去到一个很好的组，像他进来那个组当时做这个产品基本刚刚起步，然后最后是风生水起，然后这个组现在这个产品很成功，然后导致他也平步青云嘛。
嗯嗯，
所以这个东西就是有很大的偶然性的，所以尤其是你在升到更高职级的时候，这偶然性是成为更重要的因素。所以那个情况下我们就不用那么太去把生活的快乐和这个东西绑定起来，这样就会显得非常的，你会让自己活得很局促。
嗯，
对
对，
嗯，
可以讲得很好，非常同意了。对，而且这个小故事也真的是非常有趣啊。
嗯嗯，
对，就不过他真的，因为真的就是做一个简单的对比，他如果在 Google 花个6-7年能从4升到6就已经很就算已经算很好了，他一直升到9，那真的是
对
对，所以说他也是真的像你说的非常坦诚了，就直接跟你说了这其中的原因。对，
所以就有时候眼光还是看远，你不要只看到眼前那条赛道，觉得我打怪升级就一定可以达到幸福的最高点。
嗯嗯，
也并不是每个人都想成为 就是这家公司 CEO 的嘛，
嗯，
对吧？
对，
因为你打怪升级最终的终点就是成为这家公司 CEO， 但真的并不是每个人都想这么做，对吧？
嗯，
然后能够有这样的运气和实力的人真的就很少很少。
嗯嗯，对啊，对啊。那说了这么多，那比如说我们就先还是抛开就是运气，我们也不一定说追求升职，嗯，那么如果比如说如果能回到过去，回到刚入职的话，你们觉得有没有自己比如说哪些方面你们可能会做出一些改变，或者是如果早知当初，哎，怎么说来着，
嗯，
早知如此，哦，早知如此何必当初你们就是有没有一些这样的想法，就觉得如果回到当初可能会做一些什么样的改变之类的。
哇，我觉得我其实刚才已经说了，就是你的认知一定要有，你要是看一下《原则》这本书，我觉得真的很有帮助，大家可以推荐大家看一下。
就是你希望你当年就是刚入职的时候就读这本书。
对对对，Ray Dalio《原则》这本书。
嗯，
然后嗯，但其实我现在推荐给新人也没有，因为你看了你可能你
没有感受，
不知道他在讲什么。就是你只要有工作一段时间，你再看可能会觉得他讲更有道理。就是你还是要建立一个更清楚的认知吧，就是知道自己现在做的是一个什么层次的东西，
嗯，
以及你想要成为一个什么样层次的人。
嗯。
对，我并不是说你一定要去成为管理者，然后也并不是说你如果一辈子想做执行者你就是个 loser， 就这个其实并不是我的本意，我只是觉得你要认识到这一点，然后你如果你是想成为 next level 人的话，你大概能够知道自己想做什么样的事情，这样会可能对你盲目的在做你手头工作会更有益。
对，整体我不知道我说回去会做什么特别多改变，我觉得我可能还比较满意吧，我觉得可能现在想起来就是我觉得我现在在 Facebook 待了太久了，已经待了四年了，可能会想就是尝试一下其他公司怎么样。对，我之前听过一个我们公司有一个就是我们 org 就是搞的一系列沙龙活动，
嗯，
就找了一些非常 senior 的 engineer 在那聊天，
嗯，
然后有一个 engineer 他在 Facebook 一直在 Facebook 待了，一毕业在 Facebook 就待了七八年吧，
嗯，
然后他也做的非常快，他应该也是他一直做 IC， 从三一直升到七，
嗯，
然后那个沙龙里面就有个人问他问题。反正他说了一个词特别好，特别有意思，我觉得他因为他说他只在一毕业就在 Facebook， 然后也待了很长时间，他说他可能会觉得自己 overfit Facebook。我觉得这个词本身 overfit 是那个 model training 里面一个词，
嗯，
就是
过拟合，
对过拟合。然后我反过来想想自己，确实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 overfit 这样一个过程，其实跟小伟刚才说 local organization 可能也有点接近，
嗯，
就是你在一个公司太适应了，你太知道这个公司怎么 work， 怎么和别人合作，怎么去推一个项目，可在别的公司可能是不一样的一件事情，
嗯，
对，然后即使你在这个公司在这个组发展的特别好。有时候你会想，就是自己去别的地方到底会怎么样？自己心里其实也没有特别大的底。
嗯，
overfit。
所以你是会担心，就是说长远一点，比如你会担心，就是因为这种 overfit 导致自己十年之后竞争力下降吗？是类似于这种担忧吗？
嗯。
就我们都知道这个行业变化很快嘛，你看像二十年前最火的公司是雅虎，但现在它可能已经没有那么火了，所以你会担心可能十年之后 Facebook 它也有一天没有今天这么的那么吸引人，然后你去一些更火的公司竞争力下降，是这种担忧吗？还是说你会有别的？
我觉得本身来看，我觉得我就是十年或者更长时间一直待在 Facebook 的公司的几率是非常小的，所以我觉得我早晚会换公司。然后有时候就是在想，就比如说你在这个公司你待到尤其是非常高 level 之后，你再去第一次做这个公司上的选择，你那时候会有点怕。就是可能你只是刚毕业在公司只待了三年或者两三年，你当时换你觉得还好。可是当你就是你所有的 knowledge 所有的经验都背诵一家公司的时候，你有时候会觉得自己 overfit。
对，我觉得可能简单形象一个比喻，就是你可能比如说还小的时候你多摔几次跤，你可能就对摔跤这个事情就不怕了，而且你小的时候摔一下 你本来个子不高也摔了不会特别疼，但如果你从小都没有摔过跤、嗯、然后已经长得很大个了，
对，
你就会很害怕你第一次摔跤，因为你摔跤就会很痛，一你长得很高了，二你从来没有摔过，你就不知道是什么样的感觉，就可能就类似于Nark 所说的，就是这种就是换公司的体验，你从来没有换过，你就不知道换一次公司会变成什么样子。
对，
因为你不可能 expect 一个公司像特别像我们行业什么活一百年、
嗯、
可能就也不一定
可能
会发生。对啊、
嗯、对，
就还是希望自己能够有长久的竞争力嘛。但是如果我觉得像 Facebook 这种公司，你如果能够做到特别高的 level， 应该也不需要在为生计而去换公司了，你可能是会为了追求新的人生理想，因为那个时候说实话你退休应该有足够大的底线了、
嗯
啊、就底气了，对，
是，
对，
嗯嗯，
都差不多大家、
嗯、对，所以还是看就是你追求是什么吧，对，
嗯嗯嗯，
对，
好的，
嗯
嗯，
行，其实我觉得挺好，其实这期节目也聊了很多了，就大家就讲了很多自己这职场一路来的一些经验经历和分享。那么我最后一个问题，不如让大家再分享一下，如果你们对刚入职的朋友或者刚入职一段时间的朋友，你有没有什么一些分享和建议，就我们当然刚才已经说了很多了，但你有没有说还想补充的再说一个一两条，或者你觉得特别重要还想再重复强调一下的。比如说就如果让我来说的话，就最后一个建议就是一定要多交流吧，无论是跟你刚入职就同一批进来的人，还是跟你的 mentor， 还是跟你的同事，还是跟你的老板，我觉得沟通，尝试去沟通，就是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你可以从不同的人身上学习到不同的东西，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永远不要一个人吭哧吭哧在那里搞，我觉得这个无论是在你刚入职还是你入职以后，还是即使我们现在，这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吧，就如果别人没有主动去做这个事情，你应该 也去尝试主动去做吧，对，就是我可能是最后的一个 main takeaway 吧，如果你们只想记得一件事情，可能就是这一件事情，就是我的建议。
嗯，
那我就说那个尝试吧，尝试去，就是不要害怕去改变，尝试做一些改变，换组，然后做一些新的东西，或者说，做一些新的肉，对。
我觉得其实，该我觉得比较重要的我已经讲，就是你能够从更高维度去思考问题嘛。
嗯
嗯，就是去多想想自己现在做的是什么角色。但如果现在我结尾再补充一句的话，我觉得很多新人啊，就是尤其是你刚刚进来，可能接触一些实际的业务的一些程序员，他会特别害怕，然后把一些错误闷在心里或者自己留着解决，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不对的。我自己也带过 mentee 嘛，就是作为你的 mentor 或你的 manager， 其实很怕一件事情，就是你出了问题我们不知道。
嗯，
所以我觉得我会给你们建议，就是出了任何问题，你觉得如果自己 handle 不住，或者说你觉得这个东西它是影响到了，尤其是影响到了一些实际业务的话，你一定要跟你的 tech lead 或你的 mentor 跟你的组员们及时要沟通一下，然后大家会帮你一起衡量一下这个东西严重性，然后大家也会觉得哦，你这个人是一个有合作精神的，能够及时把问题都告诉大家沟通的一个人，对，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嗯，
对，
嗯，
就像在 Google 就有一个 postmortem， 就是验尸报告，直译验尸报告，
嗯，
就是其实就是会有大的问题，就会要写一个，相当于也不能说是检查吧，就相当于写一个报告吧，就是其实大家都喜欢或者希望能从这一次跌倒中学到经验，所以说其实如果有出现什么问题，能把它拿出来，其实能让更多人受益吧，就是你犯过这个错，那么大家就都可以从这个错误中学到一些东西，其实就还是的确蛮重要的。
嗯，对，
嗯。行，我觉得这期节目已经聊了很多了，如果大家能学到哪怕一点点知识，或者是能拿到一点点干货，就觉得这期节目已经做得很好了，对，再次谢谢大家的支持，那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那么
拜
拜
拜
拜。